们早上好，确实愿荣耀归于在至高之处的上帝，也但愿平安临到神所喜悦的人。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出自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二十节。在这里那赋予生命的指示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眼见天国和他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就会按捺不住要宣扬并且颂赞这位天国之君。当我们眼见天国和他的君王后，我们就会按捺不住要去宣扬，要去颂赞这位天国之君。请听神的话语。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丁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 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这是我们活神所给予我们那带有生命的话语，但愿我们听了，我们在基督里以神为乐，并且将荣耀归于神。当我们眼见天国和他的君王后，我们会按捺不住要去宣扬，要去颂赞这位天国之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愿您现在对我们说话，借由神你的话语，借由神您的灵，使得我们听到神你的话语之后，我们将荣耀归于在最高之处的您。同时间也但愿我们蒙神你的喜悦，因着我们对基督有那信心，我们蒙神你的喜悦。因为我们的基督他降世，确实是救主，是基督，是主，也为我们带来了那永恒的平安。我们将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那和平之君的名祈求，阿们。这一段经文的开场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夜晚相当的平淡无奇，因为似乎牧羊人的生活也就是那样，那这个夜晚也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因为他们，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这牧羊人就在野地里看守着羊群，告诉我们说牧羊人正做着牧羊人所要做的工，那也就是看守羊群。那同时间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的专注在他们这样一份工作上，这也是他们的活口。可是突然之间他们这样所谓平淡无奇的生命将有极大的一个转变，他们的生活将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经验。 他们的生命将会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凡，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附近，在大卫的城里，在伯利恒之中。我们知道说，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这群牧羊人他们是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地里在牧羊，可是因为时空，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或是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因为有手机，可是至少当时完全不知道说我在这里所做过的生命，以及在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到底有什么衔接，我其实不知道。我就是专心看我的羊，那在另外一个城里也靠近我的地方有这样一位婴孩诞生了。路加医生在第六、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和约瑟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接着路加医生就告诉我们说，神看重牧羊人，虽然说牧羊人在当时也是所谓平淡无奇的一个身份，甚至有些学者说在那个时候牧羊人其实是被贬低的，是当你做一个牧羊人的时候，这一份工作应该不是我们华人所谓希望我们的子弟参与的一份工作。你说啊，你要去麦当劳打工，拜托你至少升级一点去 Red Robin 好。所以当我们说啊，你要去做牧羊人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做牧羊人的老板好。所以当时的人看待牧羊人的时候并不像圣经里面看待牧羊人那么看重。很奇特的是，在圣经里面，圣经所给予牧羊人的这样一个位分是非常高的，可是在当时的一个文化之下，牧羊人至少是平淡无奇。所以如果有一个特殊的消息你要交给这个某一个传递者去告诉他人有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你不会选择牧羊人，你不会说人家一定会听他所讲的话，那我一定要告诉他，告诉牧羊人去把这个特殊的消息传出去。可是很奇特的，在神的眼里看中了这牧羊人，他们成为了，就是出乎意料成为了当时这样一个所谓或许可以说福音电台头条新闻的第一群接收者。他们是马上知道说哦，有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并且被引导去看现场目击，说哦，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时间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神看重牧羊人，让他们成为天国之音赞美团，那出乎意料的那第一群观众知道说，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属天的一个颂赞，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凡属天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到第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哦，是不是还没有找到经文？好，我们给一下时间。好，我们再一次来念第十、第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正因为他们所谓对正常的一种观点完全被粉碎了，因为那本眼不能见的事情或不能见的人突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突然间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之中还是有存在着。那这样的天使这样告诉牧羊人的时候，不要惧怕， 也确实是希望能够为这些牧羊人带来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安慰或者是一些平静，因为这样的一个出现，天使这样的一个出现，实在是让人心，让整个所谓思维系统受到一个很大的震撼。而且我们要想说，在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已经有差不多400多年没有听见所谓神透过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那他们一直是期待着这样一个弥赛亚，一直期待着神会再一次的与以色列民说话。可是突然之间，在没有预先告知之下，没有预先通知之下，天使出现要告诉这牧羊人有那大喜的讯息，并且不单单只是天使出现在牧羊人面前，我们牧家医生告诉我们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如果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牧羊人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去想说他们当时的这样一个感触，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日常，好吧，或许那我喜欢在家洗碗，好，因为我觉得说洗碗非常的让人心能够平静。那我在洗碗的时候，如果我知道我只有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突然间天使出现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洗碗突然间天使出现，你会怎么样的一种反应？而且不只是这样，是有荣，突然间你的整个房子变得极其光亮，就完全跟我们所谓什么觉得什么是正常完全是有起冲突的时候。其实惧怕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可是在这里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不用惧怕，因为神的喜悦临到了他们，正如神的喜悦临到了玛利亚。那他们或许想象说，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上网的话，其中有一个在英国，他是说笑专家。那他有一个娱乐节目，那他最近发明不是发明，可是他就推出了这样一个节目，叫做三更时的游戏节目。也就是说，在三更半夜那种凌晨三点钟，他就会悄悄的来到一个人的家，然后进入一个人的睡房，突然间把他叫醒，然后问他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突然间就离开。那我们看，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觉得很有趣的是，突然间被叫醒的人真的是那种半清醒状态，而且他也不知道，觉得说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这个名人突然间就站在我旁边，而且确实听到他说话，而且这位说笑家他还把其他的名人带到他们的房间，说哦，你就可能他会把一个歌星带到那个人的房间，然后说好，现在他要唱这首歌，好 ，Glory， 你要接下去唱，然后所以那个歌星会突然间停止唱歌，然后他就要那个刚睡醒的那一位，他就要把那接下来的歌词唱完。那如果他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确实是有奖品的。那你想说，对牧羊人来说，这也是就很平淡无奇的，我就是在照顾我的羊。突然间有天使告诉出现，而且告诉我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一个大喜的信息。而这大喜的信息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的罗马帝国其实是进入一个所谓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平安的时期，所以在罗马帝国他们已经很习惯说有这样一个所谓平安的喜讯，可是在这个时候天使出现所宣告的这样一个消息其实是要让人能够知道说，罗马帝国不是你的救主，罗马皇帝不是你的救主，现在这样所谓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平安也不会是持久的，因为这消息并没有关乎万民，这消息也没有带来所谓大喜， 如果是在罗马帝国，或许有许多地方确实是平安的，可是历史学家也有说到，这只是一种所谓相对性的一个平安，是没有保障的一个平安。那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要告诉人说，有这样一位真正的救主，有这样一位真正是灵魂的主宰出现在人的时空之中，出现在人的历史之中，并且是要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引颈期盼的这样一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那在罗马帝国在长大的，或者在这罗马帝国已经生长很久的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其实应该头脑里面就会出现两个所谓平安的喜讯，一个是罗马皇帝他已经宣告所有整个罗马帝国说，因为我是你的君王，我会给你带来平安。可是现在有天使说，其实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喜讯，是为万民的，并且能够带来那大喜。这样的一个信息是要鼓励所有愿意听到神的话语的人，要真的去寻找那实际真正的一个救主。我们可以看见天使所为牧羊人带来的这个信息，不是说你今天如果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你今天中彩票了，你这个我给你一个好信息，你身体会非常的健康。我们看见说，天使所报的这个佳音，它完完全全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在这里，天使说，我给你的这样一个大喜信息，是要告诉你有这样一个君王，是要告诉你有这样一位耶稣，是要告诉你有这样一位主基督。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确实需要去反思说，当我们去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喜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往往是以一种实用的方向去告知大家这样喜讯，而不是直接说有这样一位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喜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说，你生病了，你只要祈祷神，他就会回应你，这才是喜讯。可是这样子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进入一个所谓实用派的一种思维，也就是说，神对我有用的时候，这是喜讯；神对我没有用的时候，哎呀，这神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干嘛？可是这里天使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喜讯是，主基督他本身就是那美好的君王，他本身就是那美好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毫不犹豫，直接就告诉牧羊人说，这位婴孩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主。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的话，我们就看见说，这是我们实际要认识基督的最基本知识。因为我们很容易说，基督是我的朋友啊，其实这没有错，好，这没有错。同时间也说，基督是那帮助我的。可是这里为什么天使要最先告诉牧羊人关于基督的消息，是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主？因为最终整个所谓四福音所指向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君王。那这是一个何等非凡的一个福音电台的头条新闻。而在神那超乎我们想象的恩典之中，这样非常平常的牧羊人成为了那突发新闻这样一个非凡的接受者。而天使同时间也让牧羊人要知道说， 上帝真的是要让你们眼见这位救主，这位基督，这位主。因为天使告诉了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也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去所谓在黑暗中去寻找光明，乃是说我已经告诉你这样一个记号，你只要去看着这记号，它就会印证。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照我的话去行，就会印证我所告诉你的这样一些事情。上帝真的是要让这些平凡的牧羊人能够经历这样一个非凡的事情，能够看见这样新生的主基督救主。那如果这样收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是已经是够称奇的时候，牧羊人的所谓他们的生活将会进入这样另外一个高层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突然间能够眼见天国之音赞美团献上他们的赞美给神。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突然间他们对所谓这样超自然的一个理解又更加的扩大。因为之前好知道说，在旧约里面确实是有天使会显现然后和人说话，可是现在是所谓一大队天兵的出现，而且是很突然之间，也就是说你从眼目所不能见的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再一次对他们整个心灵整个思维有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里路加医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所谓一大队天兵天使有多少人，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看所谓一个罗马的一个军队的话，所谓这样一队可能有80到150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聚集的人数。那我们想说，好，如果有一个声音非常的洪亮并且非常的热情的去赞美神，我们知道那声音已经能够充满这样我们整个聚会所。那是想说，如果我们现在一同唱三一颂，好，那我不用麦克风，我一个人的声音，好，赞美一声万福之源，有点单薄，好，那我们如果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唱，就那么第一句，赞美一声万福之源，好，现在暖身了哈，可以再用丹田再推多一点哈，再一遍，赞美一声万福之源，我相信你们还是可以更加的大声，对不对？现在还是开始比较没有那么害臊，可是更加的放声唱的时候，赞美神圣万福之源，我希望说我们可以被带入那样一个情景。你可以看说，这样一个平淡的一个野地出现了天军歌唱这样奇妙的声音，有主的荣光四面围绕着，你就觉得说哇哦，这个比日食还来得奇妙。因为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些播报员就说，哇，这个实在是太奇特了，我这边都是黑暗的，可是我看见往外一看都是光亮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它其实是倒反，在这里都是光亮的，可是怎么远处还是黑暗。神的拯救确实是这样临到，也可以让我们想象说，当时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确实也将黑暗临到，可是在某一处，也就是神子民所处的那一的地方是有光亮的，这是神的喜悦临到。所以我们刚才这样唱的时候，我相信说我们如更加习惯的话，那个声音会越来越洪亮。那你想说，这是天兵，他们那个赞美是就是完全没有所谓任何的一种拘束， 是放声的向神歌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虽然说是一个平淡的野地，可是只要有这样一位所谓世界级或者宇宙性的这样一个赞美团出现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那五光十色，不需要那个高超的一个所谓声音响系统，上帝可以使得一个平凡的地方，使得平凡的人成为那不平凡，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不平凡的神。这里天使的歌颂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一个对神的敬拜，也就是将荣耀归于他，而不是将所有的一种好处归于那罗马帝王。告诉我们说，在罗马帝王之上有那一位更高的一位君主，那就是神。同时间，天使也告诉牧羊人说，牧羊人说要知道说，在地上有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要去纪念神现在在人的生命，在时空中，在历史之中所做那美好的事工。也就是说，这平安确实是会临到，可是这平安也是有条件。那这条件是什么？这条件就是要蒙神所喜悦。而如何蒙神喜悦呢？也就是要去相信神所说的话，相信神所差派的这样一位新生婴孩，因为他是主基督救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说，天使所歌颂的确实是神他自己本身值得荣耀，他本身所行的大功值得颂赞，因为神他的爱，神的公义，神他的恩惠为人带来了这样一个永恒性的一个平安。那当然，牧羊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说，哇，原来接下来这位新生婴孩的长大，33年后，之前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将会换来荆棘的冠冕，将会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人已经开始相信说神有这样一个喜讯要告诉人的时候，确实已经可以使得大家普天同庆。那这是一个何等非凡的一个好消息的一个场面。而在神啊，没有超乎我们理解的这样一个恩惠之下，我们看见这样非常平常、非常平凡的牧羊人，他们成为了这样一个非凡颂赞的第一个所谓见证人。哦，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凡的夜晚，突然之间成为一个值得世世代代的人所纪念的这样一个夜晚。我们看见路加福音里面这样的一个记载，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看中这样一个夜晚，神看中了那在野地里的放羊的牧羊人，神看中了人在这样一个平凡的生活之中，需要进入到他那平凡的同在之中。那这些牧羊人如何去回应这样一个奇幻的一个经历呢？他们是不是会变成那伟大牧羊人的羊群，还是他们会自己继续成为他们自己生命的牧羊人？那我们看见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喜乐的一个事情，牧羊人他们决定选择去看这样一位新生的一个伟大的牧羊人。那我们看第15到第20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最终这牧羊人会有一个颂赞，并且会有一个宣告，是他们没有办法克制的，因为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喜乐，这样一种赞叹，他们按耐不住。那经过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超奇，这样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其实当下牧羊人需要做一个决定。那我们可能想说，啊，这么特别，你当然会就是很正面性的去回应牧羊人。回应天使。可是如果我们想说，有许多人在生命之中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 可是还是恢复到那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所谓超奇的事件不一定会打动一个人去追求那超奇的神。所以在这里，牧羊人经历了这样一个所谓超自然的一个体验之后，不单单是哇、哦、接受了这样一个喜讯，哇、哦、还看到天君颂赞神的时候，而且看着他慢慢慢慢离开，慢慢退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要决定说，我们到底是要去看这个在马槽里裹着布的一个婴孩，还是我们就算了吧，可能那个只是哇突然不知道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这对人或许也是对牧羊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兀的一个事情。那你想说，如果是他们所认知的一个君王的降生是大张旗鼓的，是富丽堂皇的，那你现在跟我说他是裹着布然后睡在马槽里，而且是出生于一个完全不知名的一个家室，你要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弥赛亚，在他们内心的思维之中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告诉他们要决定说，好，那我到底是要相信天使呢，还是我还是要相信我历代传下来的这样一种思维，甚至我现在文化之中我所看见的。同时间，当天使开始退去的时候，他们不是突然间消失，他们是突然间出现，可是他们不是突然间消失，他们是慢慢的退去的时候，当整个生命恢复正常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心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现在是要恢复正常吗？还是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呢？那感谢主，他们信靠顺服，作为而且是以一整个群体信靠顺服，而且是带着这样一种那种紧凑的一个步伐去信靠顺服。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就是说主所讲的他们信了，主所讲的他们去行，这样的一个信靠顺服。同时间他们说，他们是彼此对说，而且说我们一起去吧。那不管多少个当天晚上有多少个牧羊人，我们知道说每一个眼见了这件事情，他们的心也就被打动，而且他们是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去见这样的一位婴孩。同时间他们是急忙的去，而不是说啊反正伯利恒不远嘛，那就慢慢去，反正那婴孩应该还会在那里。可是他们听到这样一种消息以后，就是那种迫不及待的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我们得去吧。所以这样一种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急忙去了。而且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们去了以后羊群怎么办？留下了羊群，这是他们的活口，那或许可能狼就会出现了，或许有可能小偷会盗走他们的羊群，不知道。可是在当下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了，因为这位是救主，因为这位是基督，因为这个是弥赛亚。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所谓明天我怎么过活，乃是这样一个所谓神已经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之中已经应许的这样一位救主，说是今天晚上降生了。那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急迫。那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或许我们还有活口，可是我们永恒的生命呢？可是对于这牧羊人来说，如果这位婴孩他是主基督救主，那虽然我们可能会少了我们的羊，可是至少我们的生命将会有保障。而路加医生就告诉我们说，神他在这一切之中是有他那美丽的信实，有那美丽的诚实。因为就一句话，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 这些牧羊人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也就是说，天使所告知他们的事情，每个细节其实都成就了，也让他们知道说，原来真理确实是能够看得见，确实能够有这样一个细节来教导他们说，这就是真理。确实，那听主的话去行的，他们若寻找，就必寻见。那他们既然看见了这有关这好消息的这样一位主角的时候，那我们被告知说，他们马上的就正如那些天使一般，就开始宣扬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并且开始赞美神。这里我们常常想说天使，我们已经或许常被那个绘画或者是文化的一种思维影响，说天使也就是那很奇特会发光的，那或者是那小婴孩，然后背后有翅膀，非常可爱。可是在圣经里面，天使的定义其实也就是那报消息的那一位，传消息的那一位，而不是不单单那有确实有这样非常特别，或许有特别穿着白衣会发光的，这我们知道。可是同时间，只要是为神国度传那消息的，也就是天使。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说，牧羊人他的身份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变，因为他们见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们从单单是牧羊的，现在是要告知不同的人，他们成为了所谓神手中的天使，要告知不同的人说，有这样一个极大的喜讯。那或许他们告诉大家的是重复天使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或许会告诉大家说，哦，我们报变成是我们哈，因为是一群人，现在是一群牧羊人。我们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在伯利恒这里。你想说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在这个地方？我本来是在野地里的，我现在我还把羊留在那里。可是我现在在这里，在伯利恒，我要告诉你说，就在这里有主基督降生，这是关乎万民的，是让我们能够大喜的一个信息。我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在那个马槽里面那裹着婴孩的那个孩子，他就是救主啊！我告诉你，真的，因为我们刚刚才跟天使见过面，还跟大队天使算是见过面，听他们赞美神。那如果我当然我现在如果像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可能说啊，有 Snapchat 马上就可以传播出去，可是或许在野地里没有搜寻，你知道啊，那也没辙。可是就是说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眼见的，你就算不相信我刚才见到天使的时候，我现在竟然能够走到马槽里走到马槽，不是走到马槽里，走到马槽看着婴孩，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是牧羊人啊，而且我怎么会要关系到这个所谓在这么这个城里的这样一位婴孩呢？开始我们看见路加福音形容这牧羊人的时候，他们就既然看见就按耐不住，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宣告这样一个奇特的一个消息。同时间我们看见牧羊人回去的，因为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将荣耀归于神。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听见所看见，在整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或有一个吻合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他们活在真理之中，他们能够相信说，如果天使说的这位是婴孩是救主的话，而我已经看见这位婴孩，那虽然说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已经是一个奇特的一个开始。不知道说接下来这所谓的君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可是当你说这就是君王的时候，颂赞宣告已经可以开始了。那我们在 现实的生命之中，我们看见就像在 YouTube 上所谓的 trending， 就是现在最流行 最被传播的一个视频，或者说在 Twitter 有一个东西叫做 RT， RT 呢就是 retweet， 也就是说你会继续传送多少遍，那当然越多次就代表说这新闻 越火热。那我们看见说在现实我们第21世纪之中，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种一种所谓人性，是要去告知某种消息。那很可悲的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很迫不及待的去传一些流言蜚语。可是来到反正来到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本性，其实是要去宣告的，而且是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许多许多许多的人。那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看着这样第一世纪的一个记载的时候，希望说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挑战我们，让我们能够反省，让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在读完这样一个记载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宣告，在我们的颂赞之中，我们是那按耐不住呢？是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知道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喜讯呢？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于这样一个喜讯，我们怎能够不颂扬、不宣告呢？我们可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喜讯吗？耶稣作为主，作为救主，作为基督，合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喜讯吗？是一个让我们心中雀跃的一件事情吗？我们是不是亲自认定说主耶稣基督他确实就是那我们能够宣告最好的一个消息呢？因为在世界上，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许多不同美好的消息存在，而且这美好的消息确实是值得我们庆贺。可是在这众多美好的消息之中，有哪一个喜讯确实是关乎万民的，确实是能够带来大喜，确实是能够使得神的喜悦临到人，以致说人在地上拥有平安，并且在永恒之中拥有保障呢？正如纸包不住火，往往在那对于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其实也是应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包裹住的，乃是要传送出去的。因为当我们越发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哇，这位主真是好，这位主是好的，你不能够不说。那常就是在社交媒体，当然 Facebook 或者是在一些人的那个窃窃私语之中，不是刻意要偷听，可是有时候人讲悄悄话的时候是特别大声，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耳朵特别尖的时候就听到了。可是在这些悄悄话或者是在脸书上的一些 po 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啊，确实真的是人很希望能够把好消息传出去，而且希望说人能够有正面性的回应，好，按赞按赞按赞。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所谓对他们来说的好消息，那有些人可能是结婚喜讯啊，那有些人可能是谈论说啊，生命突然间出现了什么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啦，那或许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奖赏啦，或者是在哪个研究上有突破，这种种种种我们都知道。我们心中有许多不同的好消息，其实会说，嘿嘿，我告诉你。 可是我们同时间继续的要想说，这些让我们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当我们来到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时候，希望也是至少相等同的这样一种让我们的喜乐，不然的话是更超乎这我们普通说哦，你的专文现在那个已经能够看在杂志上刊登了，那就哇，我生命的意义达成了，是这样吗？希望不是，因为希望说，正如主告诉我们，告诉他门徒，我们所要喜乐的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你看，知道说哇，真正实际上大喜讯最根本最基础的是耶稣他降生了，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主。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说，在社交媒体到传播媒介，有关基督这样的一个福音，其实不是一个最被传颂的一个消息。也知道说，因为这样子，因为福音没有传出去，因为福音还没有更兴旺的传出去，有许多的灵魂将会欢庆一些短暂的喜讯，可是却因为没有得着这样一个永恒的喜讯而永远灭亡。而如果这好消息不更火速的传出去的话，那我们知道有多少的灵魂也即将要灭亡呢？那我们知道说，路加医生告诉我们，不同人听到这福音会有不同的反应。那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这诧异可以是正面的，可以出于不同的反应，可以说你这牧羊人你凭什么说这些事情，或者说哇，你这牧羊人你竟然知道这件事情，或哇，我们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今天成就了，就在这个城里，不同的反应。那我们也看见说，有些人或许会像玛利亚一样，那就是他知道说，这个消息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知道这消息是宝贵的，所以我会藏在我心里，继续的思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说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啊，算了吧，去想别的我比较能够懂的事情。玛利亚是说，这我现在不懂，可是我需要藏在心里，因为是宝贵的，需要去慢慢的思索，慢慢的更加能够理解说，牧羊人口里所说出这样一个喜讯到底是什么内涵。所以我们知道不同人会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可是他们的反应不是我们传送这福音的原因，我们也不是因为人会正面或者负面的反应而来传送福音。哦，你会接受，好，我跟你讲，你不会接受，那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吧，不是这样的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已经开口称颂主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已经开始去宣告这样一个好消息。那如果我们在生命之中就知道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恩惠的时候，包括了我们的呼吸，那我们就说，哦，神在我身上有恩惠，我也需要去宣告关于基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喜讯。因为我们看见牧羊人他没有自私的把这样一个好消息留给自己，他没有像说，哦，不要让别人知道，哦，不然的话等一下他把我这样一个恩惠抢夺去了怎么办。那可是同时间他们也没说，啊，让我们去更加的了解这位婴孩，去访问一下玛利亚，去访问一下约瑟，说他们到底来为什么来，然后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说所谓已经完完全全知道整个来龙去脉以后才说，好，现在我知道了我才来宣告。我们看见说牧羊人知道了神，听到了借由天使告诉他们的话语，他们已经眼见，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开始宣告。确实我们需要宣告的正确，可是牧羊人在这个时候虽然说他们知道的浅薄，可是他们宣告的却全然正确，因为他们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知了所有的人。所以就算我们在生命之中我们觉得啊，我们的神学好像
不是很深啊。可是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神学正确，我们要确保我们神学正确，我们就可以，我们真的就可以开始向大向众人宣告说，有这样一位耶稣，他是认识他，这是我能够告诉你最极大的一个喜讯。所以但愿我们在宣告这福音喜讯的这方面，我们会立志，我们能够使用任何我们手中能够拥有的这样一种资源，我们能够去宣告神，并且我们能够借由我们的生命去来宣告有这样有关耶稣的一个好消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出于对基督的爱，这是出于对那要失丧的灵魂的那样一种爱。那如果来到一个没有办法按捺的一个赞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思想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来说是实际实实在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救主吗？他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认知说我们确实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的透透，透到是所谓的透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玩用任何我们一个所谓的行为或者一个表现或者一个品格来换回神对我们的接纳，而唯独靠基督他自己本身的公义。我们是不是对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看待，说只有你才是能够拯救我，赐予我生命意义，带领我进入那永生美好的这样一位救主呢？可是同时间，我们是不是也看待主耶稣基督为那君王，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而如果他是君王的话，那我们也就是臣仆，我们是他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完全的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们是否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越发的看待主耶稣基督呢？那同时间他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一个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能够放下自己能够追随他的这样仆人。当我们说啊，耶稣我爱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记得说啊，君王我爱你啊，我的主子我爱你啊，我的救主我爱你。还是我们有时候唱说，哦，耶稣我爱你的时候，那耶稣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出来的一个耶稣呢？因为这里天使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颂赞归于的是这样的一位耶稣。那我们对耶稣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看待，怎么样一个认知，会直接引导，直接塑造我们对他的一个敬拜。那如果我们越发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随时随地的愿意去来颂赞他。因为天使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基本要认识主耶稣的，也就是他是救主，他是那拯救者，他是那带领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那一位，他是神所委派所恩高的那一位，他是弥赛亚，并且他是主宰，也就是在一切生命里头由他坐庄。这是天使告诉我们，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基础需要认识他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当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如此的尊贵，他确实是那宇宙性的这样一个皇室的时候，那我们没有办法带任何一种傲慢来到他面前，更也不能够在他面前有任何所谓轻浮的一个态度。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是谁，这样的一个事实需要我们以那最崇高的敬畏来与他相见，来与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确实是美好，确实是亲密，可是这不能够削去那最崇高的一个敬畏。这样最崇高的敬畏也是超越所谓最基本礼貌上的一个尊敬。因为很可怕的是， 我们或许自己本身也会这样，或许我们听到别人常常使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或许是咒骂人，或者是在很可怕的那种街头调情的那种情况之下，会说啊，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在英语上面比较容易，在中文我们不会这样讲。好，可是在英语我们常常会听到 Oh Jesus Christ you 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你就听了非你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傲慢，怎么会这么轻浮？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确实需要我们给他最崇高的敬畏，那有时候我们其实反倒没有给他最基本上的礼貌以及尊敬。因为我们说啊，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也就是说至少基本上每个团契每个主日我们是与他有约会的，可是有多少人很容易就爽约，或者说在约会的时候觉得说啊，我反正没什么精神，那我就啊，主耶稣基督也可以了解，那我就放弃。主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救主，那当然知道说他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人需要调时差，有些人是其实身体也不舒服，可是还是愿意的来到这里，然后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就抵不过睡神这样。有不同的原因，确实不是说所谓在主日睡觉的时候就是问题哈，包括讲员本身也是有责任，因为有时候讲得太闷了，就哦，真的不行，然后暖气又很暖这样子，啊，实在太舒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有时候连最基本上的一个礼貌和尊敬都没有给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想说啊，我们会为了我们的假期，我们会去哇大费周章去做准备，可是有时候来到那样更神圣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保护他，然后我们可能会说哦，我只要有团契生活就好，不需要有教会的生活，或者说我只要需要教会的生活，不需要团契的生活，这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们所信的基督他到底是谁？有我们确实有给他那最崇高的一个敬畏吗？那最可怕的是我们有时候会自我诚意，觉得说哎呀，反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让我喜乐嘛，那就我这样的很喜乐，他就会很高兴，那何乐而不为呢？在我们自我称义之下，我们会追随我们自己的梦想，追随我们自己的热情，可是还同就是也没有完全所谓遵照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要放下自己，要背起十字架，要跟随他。可是同时间我们又转过头来说，主耶稣基督啊，你是信实的神，所以你需要给予我那顺服后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祝福。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主，他作为救主，他作为基督，他也告诉末后的灵魂，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既让人心里产生惧怕，可是同时又有安慰的这样一个救主。因为我们知道说他降世在马槽里确实是要与我们亲近，那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更加认识在马槽里降生的这位婴孩，那我们在更加认识这位婴孩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破釜沉舟的愿意以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的脚前说，你是我的救主，唯有你能够拯救我。同时间我们是他的臣仆，来到我们的君王面前说我们愿意降服，同时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是我们的主人，主啊你有何话说仆人静听。我们看见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节，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们对于神这样一个宣告，这样一种颂赞的生活，会因着我们活在 对神的信靠之中而爆发。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当我们体会到神的信实、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按捺不住，会要宣告说：“正如经上所说。”我们会说：“这就是那极大的喜讯。”我们看见牧羊人他们的生命有极大的转变，他们本来只是关心着他们草场上的羊，他们的生计。可是他们现在是关心着神国的事情，并且是愿意去颂赞宣告神国事情的这样的牧羊人。那但愿我们能够去听其他人，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所给的见证，知道说神确实是可以这样亲密的，是可以认识的。我们能够去听或许是可能是诗词，可能是歌词，他们写说有关神他是何等的贴近我们，是何等的真实。最重要的，我们确实是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能够看着经上所说，因为知道说神已经将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不是所谓大摇大摆的来到这圣经，然后说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不对，乃是说这是神的话语，他现在要说话，我们如何仆人静听呢？因为在我们的自导之中，我们将不会留下任何的空间给神，唯独那忧伤痛悔的心灵神不会轻蔑。神能够在那所谓谦卑的人能够充满着他们的生命。那最后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结束。有一个在美国有这样一个喜剧说笑家，他名叫 Jim Gaffigan。他本身的笑话其实是非常干净，非常就 99.5% 是非常干净。这个在所谓现在说笑界里面是奇葩来的。那他也被就是对许多人誉为说，哇，你是真的是 family friendly 啊。那他的什么脱口秀也就是常常爆满。那他在一个夜间的一个访谈之中，他就讲到说有关这样一个，因为他的太太之前病重，就是脑里长瘤，可是他现在已经康复了。他就讲到说，对，那时候真的是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我们去到一个所谓最好的一个脑科外科医生。可是他想到这个所谓最好的脑科外科医生这样一个名堂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他就开始跟那个主持人说，其实我们可以试想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这样一个名称，就是说这个人是最好的脑科医生。他们作为一个脑科外科医生，不是已经足够了吗？他说我是想看吧，我们在座的有或许我们没有一个人其实能够进入医学院的。那这个人呢，他是已经进入了医学院，而且还毕业了，而且还他的专科是在于脑学这方面，而且他不单单只是专科在脑学方面，他还成为了一个脑科外科医生。然后还有人说，可是他好吗？可是他能够信吗？我们能够接受他作为一个脑科外科医生吗？而这些人是对这门内容完全不了解的。那为什么要说这样一段故事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会说，是你跟我讲耶稣真的都很好，可是他真的值得我去信靠的吗？他真的是我可以去赞扬的吗？那基督作为一个救主，作为一位神，他倒空自己，以致说他最后钉在十字架，他要睡在马槽里，以致好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还不够吗？他作为基督，他是那神所受膏的，他要带来那终极的公义，带来终极的平安，一个我们希望得到可完全得不到，完全达不到的这样一个美好情况，他作为基督还不够吗？他作为一个主人， 他作为一个那良善施恩惠施怜悯的这样一个主人，他愿意给那他那信实的仆人那极大的祝福，这还不够吗？我们到底需要主耶稣基督多好，我们才会说啊，我们要来颂扬，我们要来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眼见天国和他的君王，能够打开圣经，能够在生命里面借由祷告，借由团契，借由颂赞，越发的知道说，正如经上所说，有一婴孩包着布睡在茅槽里，为我们而生，这就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就会按捺不住的要去宣告，要去颂扬我们这样一位天国之君。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归于真神，因为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哦，但愿我们身为您的孩子，您的仆人，您的子民，借圣子耶稣来到您面前，将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无庸置疑的那在马槽里蒙福的开始，带领我们到今日，并且带领我们到今日，我们会带着盼望和喜乐引颈期盼您的再来。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救主，阿们。